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谈到重生这一个主题。我们前面提到重生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不重生，我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如果我们没有重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本性是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因此重生这件事情既然是这么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重生呢？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经历到重生这件事情？重生这件事一方面它是神的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人也有他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谈。第一个，这是神的工作，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人能够经历到这个重生呢？神透过他自己的话，也就是神的道，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那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这个重生的神的道才使我们能够重生。那么另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也提到，这一个神的道是好像那个活泼的种子，要使我们里面能够有重生的生命。神的道就是那个活泼的种子，使我们里面能够因着这个神的道而有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彼得他透过传讲神的话带来了听众们，他们对神的话听了扎心，然后有反应，于是问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在那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提到的，在他整个的讲道里面是带着非常有能力的传讲，神的话就好像是两刃的利剑一样，就刺破了刺穿了人的肺腑心肠。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也提到，保罗有一次在那边讲道，吕迪亚就在那个地方留心的听他讲道。所以我们看见讲道，我们个人的布道，神的话能够使人能够经历到那个重生。有一次据说神的仆人施布真牧师是早期在英国的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那么施布真讲道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声音声如洪钟，他讲道非常的有能力。据说有一次在他的礼拜堂，那么这个礼拜堂是一个水晶宫的一个礼拜堂，非常大的一个教堂。那么有一个工人正在这个屋顶在那里修理这个灯泡，在做这个装修的工作。那么这时候不是聚会的时候，没有别的人，就是那个工人在那边做这样子装修的工作。但是施布真他在那边练习他礼拜天的讲道，所以呢当他这个练习的时候，他就试着发声讲几句话啊，把这个信息的几句话讲出来。没想到当他讲出了那几句话，讲到悔改，讲到这样子的很简短的几个字，就是那么样几句话讲到救恩，这一个人竟然听了之后就愿意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人经历重生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透过神的话，不仅仅是透过神的仆人基督徒传讲信息，他也可以透过人读圣经，透过神的话被这个朗读出来，都可以使人经历到重生这件事情。据说马丁路德在他改教之前，他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常常这个为了自己的罪赎罪啊，按照当时候的天主教都需要这个啊做一些的方式来赎罪的。所以有一次当他在爬那个阶梯的时候，每爬一个阶梯就可以赎了多少罪，当他一面爬用就跪着这样那边走的时候，突然圣灵就透过一句神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经罗马书的这一句话出来，就光照了马丁路德，他就经历到那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重生呢？首先神的工作，这是神主动的工作，神透过他的话，但是同时神也要透过他的灵。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八节都告诉我们说，人如果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只有圣灵能够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会畏罪为自己的那些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乃是因为圣灵的光照使人知罪。在教会，中国的教会，神所使用的一位仆人宋尚杰博士，他自己重生的经历就是如此。宋尚杰博士他是在1901年到1944年这一段时间的人，他自己的父亲是牧师，在1927年他蒙恩得救。那个时候宋博士他留学美国，拿到了化学博士，是一个非常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虽然父亲是牧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自己竟然没有重生，他也不知道。就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着说，1926年12月31号的晚上，我正跪着祷告的时候，神在灵里面向我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声音是细微而温和的，人的学问才干算得了什么？我一夜没有闭眼，心神彷徨，直到1927年1月1号的早晨。时间一天天过去，心灵被罪担压得没有片刻宁静。1927年2月10号的晚上，我迫切流泪的祷告，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仿佛戏剧一样开始，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显现出来，剧中的主角是我。我一转念想起箱底的新月圣经，就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仿佛魂游向外，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个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沉重的罪担，几乎要把我压死。主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然后他看见主的手有钉痕，脸上发光的耶稣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又说你要改名约翰。当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一天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他经历了重生。他说，重生以后我感到万物焕然一新，在万物中处处看到神创造的伟大奇妙。自己无论在言语上思想上犯的一些罪，一读圣经，圣经便会指出我的不是，直到我求主赦免我。宋尚杰博士他经历到圣灵在他心中的光照，使他认罪悔改，以致能够真实的经历到重生。所以弟兄姐妹，重生是神的工作，透过神的道，也透过神的灵。但是我们人呢，也有我们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章12节那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就是要接受耶稣。 要接受耶稣。那么要接受耶稣之前呢，我们需要彻底的认罪悔改。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呢，那个水也就是指的神他自己那个施浸他的洗，那个受洗，那受洗的水，那受洗的水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受洗之后我们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水是指的受洗的意义，也就是我们要彻彻底底的罪得赦免，认罪悔改。施洗约翰传讲的就是那个洗礼，他的洗礼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洗礼。因此那个水就指的是一个悔改。所以人要能够经历这个重生的生命，就必须要彻底的认罪悔改。有一个吕轩教士在孟教士，他那个时候做孟教士的助手，他是一个护士，他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照理来讲，既然他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宣教士，他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当孟教士请他在一个布道会来帮助问一些这些慕道的朋友说你重生了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自己在问别人这个问题，他自己就察觉到他自己并没有重生。原来当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个重生得救。原来他小的时候曾经听到别人传福音，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有罪，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来经历认罪。有一次他从邻居那边偷了2角5分钱，很多次神要他认罪，但是他不敢顺服，不敢这个向神认罪，他惧怕。所以在13岁的时候他就加入教会，在受洗的时候他曾经默默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这个水洗去我那个罪。但是事实上他仍然没有经历这个赦罪。一直到后来他完成大学护士等等的训练，成为美兰浸信会的宣教士来中国。照人来看，外表他是信仰应该很有深度了，但是却没想到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这个重生得救。所以在那一次的这个个人布道，当他问到别人你重生了没有呢，结果他自己被这个问题问到了。所以在那一个星期三他心里是很难过的，他表面上很快乐并且唱歌安慰自己，但是他事实上知道自己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在那个聚会当中，他觉得他并没有得到了帮助，他就吃完晚饭，然后呢就去跟另外一个护士祷告。回到家之后，他回到房间一个人单独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我是得救了没有，但是你知道我愿意跟你跟人都和好，求你指示我有什么错误。于是神就指示出他的罪，于是他就哭着说，我能做什么。不久当他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心里的重担除去，救恩的平安就进入他的里面。因此他就立刻的找到了那个他以前曾经欠了2角5分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然后就把这样子的2角5分加上了一些的应该有的一些的钱，就是类似像利息的，好，那么就把他寄回去告诉那个人他曾经偷了他的钱，他要还给他钱。所以经过这件事情，这一个人他彻底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悔改，那一天他就经历了重生得救。所以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并且按照约翰福音1章12节 我们要接待耶稣为我们的主。接待就是接受，也就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么这就是重生人所可以扮演的这一部分的责任。那么重生到底带给我们有什么结果呢？基本上重生带给我们的结果有下面这几项。第一个就是带给我们有神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所以这个生命就是永生，这个永生也就是所谓的新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所以眼是有生，当我们提到永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总是把它认为这是指的将来死后才有的。事实上所谓的永生是在我们一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拥有了这个神的生命，这就是永生。因为这个生命是有永恒的性质在里面。第二，重生也会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有神的爱，有像神的那样子的圣洁。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见神他有他的属性，神他是光，所以他不喜欢黑暗，神他是爱，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等等。因此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有重生的生命，他生命里面就会反射出有像神的性情。第三，重生之后神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他赐给我们新的心跟新的灵，要拿掉我们的肉心，拿掉我们的实心。这个新的心是使得我们会去爱神，这个新的灵使得我们能够与神交通。所以一个人当他重生之后，很自然的会有的表现，他会喜欢属灵的事情，他会开始渴慕神的话，渴慕来认识神。反过来说，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的人虽然进出教会多年，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听到常常是不明白，听到往往打瞌睡，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渴慕的心，读圣经读不懂，读圣经没有兴趣，读别的书都有兴趣，一读圣经就睡觉。这些都让人怀疑是不是他里面有重生的生命。那么重生还有带来什么结果呢？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神并且要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灵，圣灵。所以当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就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事情。旧约的时代人没有神的灵常住在他心中，但是新约的时代，今天我们只要一信了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要在凡事上面都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重生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最后我们要来问说，到底一个人他重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呢？重生是不是可以知道的呢？是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的基督徒。很多人甚至认为说，重生这件事情只有神知道，人不会知道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有一些的凭据，一些的证明的。从三方面，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第一方面，圣灵会来印证他是神的儿女。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圣灵会来证明的。怎么证明呢？一个人他如果重生了，他的生活行为思想一定会有改变。有一个小偷，他在一次布道会后受了感动，就决志信主受洗。牧师就说，受洗后就是重生的人呐，就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罪，于是就给他施洗。当他受洗的时候呢，他跟牧师说，牧师啊，请你多洒一些水在我的头上，把我的罪洗干净。他以为水能够洗清他的罪，事实上水只不过是象征而已。受洗之后不久，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他看见包子，哎呀，就嘴巴真是垂涎三尺，趁人不注意就偷了两个回去。但是晚上呢，他就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就问牧师，牧师就问说，你从前偷人家东西是不是也睡不着觉呢？他说啊，从前不会耶，从前偷人家东西还照样睡，睡得很好，反是偷不到东西呀，反而睡不着觉。牧师就说啊，这就证明你已经重生，有新生命了，一犯罪你就会感到不安，就不会再偷窃了。是的，一个人圣灵在他里面，当他再去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让他不安，他就不敢再去做。那么第二个，神的话也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要来证明，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到，在美国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各地哪一个国家，你都要有身份证或者护照。那么我们天国，我们身份证，我们的护照，我们的身份证字号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如果接待耶稣，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用这一节圣经当做你自己这一个重生得救的凭据。神的话能够使我们不自己动摇，不会因着感觉环境的改变而影响我们对自己重生的把握。那么最后就是爱弟兄。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不爱弟兄，他就是住在死中，他就根本还没有经历到重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信了耶稣，以为他只要跟神有关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应当有一个性情，有一个特性，他会去爱他的弟兄姐妹，他会对过去不认识的这些人，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同在基督里面，他会有这样子爱弟兄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重生，清楚重生，并且也传讲重生的道理。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继续谈到重生，认识重生的第二讲。今天我们所谈到重生要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重生呢？第一个，神这方面的工作透过两点。一个就是透过神的道，神的话。神的话要使我们畏罪畏义，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神的话他都能够光照出来。所以神的道是神的工作，要使人能够经历重生。神的灵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八节告诉我们，神的灵使我们重生。 那么我们人的责任呢，就是要接受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么接受耶稣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彻底认罪悔改，然后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人。重生到底有什么结果呢？有四方面。重生带给我们，第一，有神的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五节。第二，就是使我们有神的性情。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第三，使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第四，使我们得着圣灵。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最后，重生又怎么证明呢？三方面。第一，就是圣灵，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第二，神的话，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第三，爱弟兄，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葛乔牧师，愿主祝福大家。